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正道是取自马太福音，我们延续马太福音20:29-34。Matthew chapter 20, verse 29 to 34. The helpless blind put his faith in Jesus. 无助的瞎子仰望基督啊。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对孩子说一些的话。孩子们，你们要一生一世，你们要记得一样功课。你们无助的时候，你们要向耶稣求，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你爸爸妈妈后来都不能帮助你的。有一天，如果你好像这个瞎子一样，没有任何依靠的时候，你的心要记得要向耶稣求，不断的向耶稣求，不断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带你到耶稣那里，所以你自己要向耶稣求。所以我们要像这个瞎子，他是无助的瞎子，仰望耶稣基督。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是多么的慈爱，你是多么的温柔，你是多么的谦卑，你是多么的就是愿意舍己来服侍我们人。你曾经活在地面上，你走行路在地面上，凡是向你祈求的，你都往往你都开恩，你都医治他们。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需要你抚摸我们的心，安抚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破碎的心灵，他们都在困苦当中。主耶稣，你如今在宝座上，你也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就是你的圣殿，我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圣殿，你在圣殿里做那大祭司，你听我们的祷告，你为我们代求，你医治我们，你开恩，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抚摸我们，安慰我们，建立我们。我们祷告，我们谢谢，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你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记得上文的时候，马太福音20:29的上文的时候，你就记得耶稣曾经就第三次就预备他的门徒说他要受逼迫，他要受害。所以然后来到马太福音20:18的时候马太福音20:18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现在要上耶路撒冷去他们准备要去耶路撒冷去，然后他说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就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这些他们敬拜上帝的宗教领袖，然后耶稣说他们要定他的死罪，把他交给外族人外邦人当时管理以色列的外邦人是罗马人就是意思说他要被交在罗马人的手中，凌辱鞭打并且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第三天他要复活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已经慢慢的开始要从他现有的地方耶利哥的这个地方要进入到耶路撒冷了，耶稣已经开始走向这个的哥哥他的一个的道路所以20:29就是今天的经文，他说他们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许多人跟着耶稣耶利哥就是在这个的地方下面那个是死海你们有比较有钱的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据说我看到照片，据说你就跳在海里面，你不会游泳都会游的因为你会浮在水面上，因为它的盐分太过高了这是一个死海，就是不会沉死的，不会淹死的一个海，很好的然后你放鱼的话，那个鱼一定死的，因为太过盐了，太过咸了，那个死海。所以就靠在死海的上角耶利哥，然后耶稣就往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去，已经是很靠近的一个的地方了。所以耶稣其实已经慢慢的走向耶路撒冷，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他预备要走十字架的这个道路，所以他要受死。被戏弄、被鞭打、被羞辱的那个日子就越来越近了。但如果你仔细的看上下文的话，你看上文的时候门徒还是不明白的。如果你记得上个星期我告诉你们的，上一次我告诉你们的，就是门徒还不明白耶稣要死，门徒还在那边争权夺病，他们的门徒还在那边争权，争要做大的。所以在整个的事件里面耶稣就慢慢的步向耶路撒冷，在步向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就跟随耶稣基督在跟他们从耶利哥20:29，他们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许多人跟着耶稣， 当时 会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他，因为他们啊、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是要从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他们要去耶路撒冷。他们去耶路撒冷做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去过节。过什么节呢？过逾越节。好，所以耶稣是在逾越节的 那段时被钉死的。逾越节也是当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的节期。逾越节就是表示就是说他们纪念上帝如何的就是透过摩西宰杀一个的羊，用羊的血涂在门框上，然后上帝的使者越过的时候啊，不越过他们的家门，所以上帝审判整个的埃及的时候啊，不进入他们的房子啊，上帝的使者不进入他们的房子，然后结果他们的长子啊就平安，但埃及人的长子投生的长子都被审判，然后他们都被击杀。后来埃及人就放了他们，他们就被释放，然后他们就从埃及，然后他们就来到迦南地啊，这就是他们的历史。所以逾越节本身就是纪念上帝如何的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的日子。When they are slave, how God saved them. So this is the Passover to remember how God saved them from Egypt.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到从耶利哥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靠近逾越节了。所以有许许多多的近前的犹太人会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然后他们顺着就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走。在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他们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许多人跟着耶稣。当然我们要知道，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从圣经来看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什么目的吗？你们猜他们为什么要跟着耶稣呢？一方面是他们要去耶路撒冷，他们要去过逾越节。但为什么他们跟着耶稣呢？你知道吗？啊，讲啊，对，有一部分的人是要他做王，有一部分的人知道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大卫的子孙，他就是要做王的。他们在等待什么？他们等待着复国，明白吗？因为整个的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他们在等待这个旧约要来的弥赛亚，就是要来的基督，受膏的君王。他们认定了耶稣就是这一位，所以耶稣一来的话，就是耶稣做王。耶稣一做王，我们以色列就复国了。因为我们没有亡国过啊。如果我们早一辈的人，他们被日本侵占的时候，每一个就等待什么复国，那种的热切的那种的心态。所以他们有一部分的人是跟着耶稣，是因为他们认定了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君王。那有一些的人跟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啊，耶稣曾经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四千的男丁，五千个男丁。所以耶稣后来有责备他们说，你们跟着我是因为有的吃。所以他们有一些人跟着耶稣是因为有的吃。那有一些人跟着耶稣是因为他们要看神迹奇事。他们要看耶稣行神迹奇事，他们跟着耶稣。有一些的人跟着耶稣呢，是因为他们要找机会指控耶稣，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要控告耶稣，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就跟着耶稣，他们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目的，有很多不同的用意，很多不同的目标。但是后来你们知道吗？当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慢慢的我们会接下来会看下去的时候，后来这些的人大多数的人都拒绝耶稣，后来大多数的人都拒绝耶稣，为什么呢？他们不要他，因为他们后来醒过来了，因为耶稣不是他们要的耶稣。所以你看到他们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许多人跟着耶稣，有许多人，但有几个真的是信耶稣的，很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今天 这段经文是很小，我让我们比较深入的来反省啊，我是要警戒你们哦，你们要问自己哦，你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 ？What is your motive of believing in Jesus？ 你们信耶稣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们信耶稣的那个动机跟目的是不对的，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可能会出卖耶稣，不要耶稣，会离弃耶稣。你心中的那个的耶稣跟圣经的耶稣是不是一样的？我再重复，你心里面的那个耶稣跟圣经里面的耶稣是不是一样的？ 这是很严重的，你们要真的要去要去看的。如果你们心里想的那个耶稣是那个弥菩萨的耶稣，我告诉你，跟圣经的耶稣是不一样的。有一天你会离开耶稣的，有一天你会背叛耶稣的，有一天你会出卖耶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有许许多多人跟着耶稣，但他们后来是不再跟随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要小心。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第三十节。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有两个瞎子的人就坐在路旁，他们听见耶稣经过，就喊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在这里的时候，你注意在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18章35节，路加福音18章35节还有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其中的一个的瞎子是一个的要饭的，就是讨饭的。就是他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乞丐，所以我们可以说应该两个都是乞丐，应该是，但这里马太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瞎子会是乞丐呢？因为你要知道，在当时候的社会，当你眼睛瞎了的时候，你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明白吗？你不能耕田啊，你很多东西都不能做的，你要去找工作的话，人家都不要请你的。如果你的家庭是不富裕的话，结果你会是什么？很穷困的。那你穷困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就要讨乞为生了，你就要需要跟人家讨饭吃。They are beggars because they are blind and they are poor. 他没有办法，他们就是这样。但当时候的医学也是没有办法医治他们的。现在的一些的医学是蛮进步的，但是也还是我相信有许多的一些的就是瞎眼的，他们还是不能得医治的。但你们可以问，这里有两名医生，等一下你们问叶医生和余医生，你可以问他们。应该是没有讲错，对不对？瞎眼应该是很难治的。所以在当时候，这些的瞎子他们是没有盼望的，也没有人愿意嫁给瞎子。你们如果是姐妹的话，有瞎子跟你求婚，你会嫁给他吗？应该是不会哦。这个往往只有在电影里面会出现的，就是很罗曼的，他们嫁给瞎子，很少人愿意嫁给瞎子的。他们被社会看不起，被社会遗忘，然后他们就坐在路旁做什么呢？讨钱。这许许多多人，他们要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们去朝圣，好像那种朝圣的心态，要去过逾越节，他们就坐在路旁讨钱的时候啊，人就会，你知道你要去敬拜上帝吗？对不对？你就会，如果你看到有乞丐的话，你往往会什么？你会做一点善事，然后你会给他就是他们就在那里讨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深入一点。我们要问哦，他们为什么是瞎子 ？Why are they blind？ 他们是否是生来就是瞎子？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他们犯了一些的罪，使到他们真的要受这么大的苦 ？Have they done something very evil and wicked that they have to suffer like this？ 他们是不是犯了什么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不管是任何的人，往往你都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犯了什么罪？有没有？当你问的这个的问题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可以这样问：有可能是上帝管教你，但很长的时候，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不是因为上帝要刑罚我们的罪、审判我们的罪，不是的。但这个的瞎子，他就是瞎子，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是瞎子。所以千万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问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就好像约翰福音9章2节的时候，门徒就问耶稣，有另外一个的瞎子，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啊，就是老师，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爸爸妈妈？所以门徒也正在就是问这个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因为真的有时候上帝没有告诉我们， God don't tell us why we suffer， God don't tell us why this misery fall on us， 上帝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要独断的乱猜测，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的来看哦，这个的瞎子，你们认为这个的瞎子对上帝是有信心的吗？这个的瞎子对上帝是不是有信心的？有。 为什么他有信心呢? Why does he have faith? If you say that he has faith, 为什么他有信心? 因为他信圣经中的应许, 你知道吗? 他看到耶稣来的时候, 他知道耶稣就是圣经中讲的那一位什么? 大卫的子孙, 所以他就拼命喊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可怜我。 大卫的子孙是谁呢? 大卫的子孙就是旧约里面讲的那要来的君王, 因为上帝曾经应许大卫说, 将来你的子孙要永远做王。 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熟悉旧约的, 他们知道, 将来一定有一个王来的, 他要永远做王。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两个的瞎子他是信上帝的, 他知道这个大卫的子孙, 他相信这个大卫子孙, 就是那要来的耶稣要来的基督。 所以他们是信上帝的。 但我们就更深入的来思考啊, 如果他们信上帝的话, 你们说他们是瞎子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求上帝医治他? 如果你是瞎子的话, 你信上帝的话, 你会不会求上帝医治他? 会不会求上帝医治你? 会不会? 应该会对不对? 还是你说我不会的, 我是瞎子就是瞎子, 我信上帝不用医治的。 应该照推理来说, 他们会求上帝医治他们。 但是为什么上帝没有医治他们? 直到谁来? 直到耶稣来了, 他们求耶稣, 耶稣才医治他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上帝不医治他们。 上帝有时候做事情, 真的是求主饶恕我, 有点莫名其妙, 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 是不是? 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些时候, 我们真的是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incomprehensible, 真的是不明白。 所以很长的时候, 我们想要找一个的理由, 但我们是真的是找不到。 这段的经文是很难讲的, 为什么很难讲呢? 因为在教会当中有许多一些, 有时候一些弟兄姐妹有病痛, 但往往这些的神迹奇事的这些的例子的时候, 有些时候, 传道人会有压力, 要讲这些的经文。 因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次看到他们祈求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怜悯, 就医治他们。 所以有一些的传道人为了要就是躲避这个的问题, 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确实在教会当中看到不是每一次上帝都医治人的, 不是每一次都医治人, 当上帝不医治一些的人的时候, 传道人就有一些的压力, 他当他有一些的压力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些神迹奇事只有在耶稣的时代发生的, 现在没有了, 然后结果就可以解除很多不必要的一个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传道人害怕这些的信徒, 因为得不到医治之后, 他们跌倒, 他们不信主, 离开。 当然我还是要传讲, 就是真的的确耶稣是医治了这些的瞎子, 耶稣今天依然还是能够医治。 我不为上帝辩护, 我说主啊, 我不为你辩护, 你要医治谁, 你就能医治谁, 你要怜悯谁, 你就能够怜悯谁。 有很多事你的作为是我不能够彻透的，我不能够明白的。我身为你的仆人是不能明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这些的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那个瞎子一样，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能够发生的。为什么上帝就不要马上的挪开，就偏偏要等到一个很长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再挪开这个的事件，我们真的是不能够明白。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God work in this way. We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y. 真的是不能够明白。 当然在这里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这个瞎子在苦难中, 他们是信耶稣的, 他们是有信心的人哦。 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 他们就有信心, 他们看见, 他们虽然是瞎子, 他们看不见耶稣, 但他们心里的眼睛, 他们是清楚耶稣就是那大卫的子孙。 所以他们紧紧地抓住耶稣, 就说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可怜我,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可怜我。 他们是瞎子, 他们怎么看见耶稣? 因为有人告诉他们, 耶稣所行的, 耶稣是谁? 但结果他们心里的眼睛, 他们就看见了耶稣, 结果他们就紧紧地抓住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 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慨, 就是 瞎子可以看见耶稣，但今天有很多眼睛是完美的，就是可以看见了，他们看不见耶稣，所以结果真的是一个恩典。我们能够认识耶稣，相信耶稣，看见耶稣，是真的是一个恩典。好，我们再仔细的慢慢的来看哦，在这里的时候有两个瞎子瞎眼的人在坐在路旁，听见耶稣经过就喊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在这里哦，你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图案哦，一个美丽的一个情景。对我来说是美丽，对你们来讲可能觉得有点凄凉。有很多人，然后也跟着耶稣，那两个肮肮脏脏的乞丐，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对我来说是一个美丽的一个的情景，美丽的一个图案。为什么呢？因为是两个瞎子，他们在拼命的在做什么？他们在拼命祷告，拼命的祷告说，耶稣啊，可怜可怜我们。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瞎子的话，你连可能你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清理自己，你应该是蛮肮脏的啊。但可能有些受过训的，他们懂得怎么清理，但他们是乞丐，所以他们不能太过干净的，不能啊。如果你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瞎没很美的一个的乞丐，通常人给你的钱也少了一点了，对不对？所以应该是这样了，我猜。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是蛮可怜的。他们，如果你生活好像在一个的瞎子一个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如果你现在生活就好像一个瞎子的这个生活，在一种的看不见、无助的一个的生活里面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的。往往只有瞎子能够明白瞎子的需要。有往往的时候，你所面对的苦楚难处，只有跟你面对同样苦楚难处的人知道。所以结果你后来会明白为什么这些群众他们是有好像有一点不太怜悯他们的。The crowd don't really show the sympathy and compassion that the blind deserve. 所以这个两个的瞎子是蛮可怜的，但结果他们是知道人的帮助是有限的。人的帮助是很有限、很有限的，所以结果他们就紧紧的抓住耶稣，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耶稣能够救他、帮助他。然后他们彼此鼓励、彼此祷告。你知道，我们机会来了，啊！如果两个瞎子，我们机会来了，唯一的机会，耶稣经过，他是大卫的主人，好，我们一起喊，来喊。然后结果他们在喊叫的时候，你们知道，在第31节的时候，他们就被责备了，群众责备他们。但如果你知道，如果你被骂了，你安静点啊，你吵什么，瞎子。然后结果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是怪可怜的，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我可以想象，这是我想象的，但是具体我们不知道。回到天家，我们问这两个瞎子，我们访问他一下。如果是这两个瞎子的时候说，哎，他们叫我们安静，不要管他们，我们彼此鼓励喊大声点，他们就越发的越喊越大声。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的图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希望透过这样能够鼓励你们，当你们遇到你们生活中的困难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推动，彼此的祷告。你需要找一些跟你在可能如果神许可的话，你找与你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遭遇的人，一同的来鼓励，一同的来祷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真正能够明白瞎子的困难的只有瞎子，真正能够明白瞎子的一种心理的痛苦的也只有瞎子能够明白，其他人是不能明白的。所以每一次当你在苦难当中，你在辛苦当中的时候，每一个人告诉你说啊，我明白，你觉得他明白吗？你觉得他明白吗？他不明白的，他真的是不明，他不能够体验你所感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落入到在苦难当中，你是无助的，你看不到前面要走的道路的时候，你好像瞎子一样，你是无助的时候，你需要找一些的人一同的祷告，不断的祷告，向主祈求。在第31节的时候，你看到群众责备他们，叫他们不要出声了。那你结果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的群众当时候他们责备瞎子，你是否感到惊讶？ Why the crowd scold the blind? 为什么他们要责备这个瞎子？ 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很没有同情心？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在这个群众里面，我们很可能就是那个叫他们安静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我说我不会的，我绝对不会。你肯定吗？我告诉你啊，我们人往往都应该是会这样的。当然有你可能是那个特例，但往往我们不是，我们都是会像这个群众一样，就会叫他们安静。他们心里可能会在想什么？如果我们是那个群众里面的人，如果我是在群众里面的话，我可能会心里想说，这个瞎子讨饭讨到这个地步，喊大声吗？越喊就钱越多吗？对不对？这个瞎子啊，或者他说这个瞎子就是碍事的，耶稣有更重要的事情，有更重要的使命，你瞎扯什么，你瞎搞什么，叫他安静。所以对我们而言说，我们就说哎呀，这个的群众责备他们，哎呀，他们是没有怜悯呢，他们就是没有爱心呢，我们很容易就论断他们。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长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当我们看到某一些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往往里面心里都会有一些的判断，会论定，乱断定，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那样的。所以你不然你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些群众就是叫他们安静，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些人就是在那边碍事，碍手碍脚碍事的，或者就是那边讨钱，那边就是引人注意啊，装可怜。啊，你知道吗？我们人往往都是这样，这个我也是一样。打个比方啊，你知道有时候我驾车的时候啊，我最讨厌一种驾车的人。有时候啊，这个人驾的，因为我驾车是蛮快的，你们赦免我一下。你们如果坐过我的车，你们有时候会心惊胆跳的。然后你知道我驾车快的话，因为我撞了很多次嘛，我从18岁就驾到现在。38岁驾了20年，所以越驾越厉害嘛。所以有时候稍微人家反应慢一点，我就说哎，很不耐烦，尤其我在赶时间的。但我第一个印象的时候就是，又是这个什么？我没有讲你们讲的。然后我驾过去我的车的时候，我就会望头看一下是不是。然后我太太说不是啦，你看这次是男的。有些时候德士司机他稍微快一点，就是有点鲁莽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你看德士司机都是这样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这个德士上里面呢，有一个人他可能是要赶着去医院的，他要生育。或者有时候我们坐在那个地铁站哦，有时候我们在坐地铁，现在地铁是越来越就是快铁是越来越挤，拥挤，新加坡快铁越来越拥挤，以前是有地方坐的，现在是没有地方坐的。那有一些人，他们你看啊，有些人一坐在那个快铁的时候，他一早上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这样，他有孕妇在他前面，他都不让位的，有没有？或者他你们说这个就是装睡的，哇，这个没有这个的人为什么这么糟糕？你可能心里就想，这个人这么糟糕的，有看到老人，有看到孕妇都不要让位。我们很自然的话，我们心里就会下这个论断。但你有没有可能这个人他已经打？他为了要生活，他已经打了2-3份的工，他累到他半死，他就是不要起来。他虽然他知道有一个孕妇，他就是不要起来。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你就很不难明白这些的群众，他们为什么就责备这个瞎子？虽然他们是瞎子，他们喊大卫的子孙啊，什么可怜我们吧？他们很快的就下一个的论定，他们说你安静，你们吵什么？就是在那边瞎搞什么，你就是要讨钱的，他们就没有怜悯的一个的心一样。弟兄姐妹，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就像这个群众一样，我们往往是很少就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处境里面的。We seldom think for others， 这是事实，我们很少去为其他人着想。我们也很长的时候看这个的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骂这些群众，这群众就是这样 ，all this crowd are like that。而且你想想看，现在给你们扩大你们的想象力，如果这个群众就是教会的话，然后你就会说，教会了就是教会就是没有爱心，教会就是没有怜悯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如果你们心里每次想说教会是没有怜悯的心、没有爱心的话哦。你要小心，为什么呢？你第一个要问的一个的问题是， 我到底有没有爱心？因为确实有些时候，当有时候，让我牧养了很多年，以前我在大教会的时候，当有一些人说教会没有爱心的时候，我当然我心里不敢告诉那个人，因为我不要得罪他，因为我也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但我心里就是想说，你当你卖教会没有爱心的时候，我看不到你的爱心，我没有看到他就主动的去爱其他的人，怜悯人。所以很长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像这个的群众，一旦若我们是去责备这个的群众的话，你要问这个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跟他们一样？我们是不是也是就是只会批评，然后我们也一样是没有爱心，是缺乏爱心的。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他会是像耶稣的，任劳任怨，他不埋怨的，真的。一个真正有爱心的是，当他没有得到应得的爱的回报的时候，他依然是去爱人的，对不对？如果人爱你，你才来爱人，这个算得了什么呢？这个非基督徒也能做到吗？对不对？所以是当人伤害你，他们对不起你的时候，你还是依然去爱他们的，那才是爱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群众这被他们叫他们不要出声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很可能就在里面当中的其中一位，也不要过分的去责备他们，真的。但他们是有一些的不对，这是事实。好，我们来看，继续的来看第31节。当群众叫他们安静的时候，他们却越更加的加大他，更加放声喊叫。哦，你看到，整个的情景，当有人叫他安静的时候，这个的瞎子知道他没有出路，他没有希望了，他前面是看不到道路的，他唯一的指望是耶稣的时候，他就越发大声喊，就是越发的我就祷告祈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一些的困境，你真的是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你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的时候，你就要像这个瞎子一样，更加努力的祷告，更加的努力的殷勤的祈求，不要放弃。当有声音告诉你说安静祷告没有用的时候，你更加要像这个的瞎子一样，更加大声的祈求。所以基督徒要成为一个积极努力祷告的一个的基督徒，真的不要放弃。你看群众会叫他们安静，但我们听到这个的声音之后，我们是要效法这个的瞎子，更加越发的祷告。第32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站住了，终于这个的瞎子的喊叫声拼命的，你想想看，两个瞎子哦，在每一个人叫他安静的时候，他们拼命的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啊！哇，两个一起喊的时候，耶稣终于站住了，耶稣停下来了，耶稣就叫他们过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耶稣他虽然是上帝，但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人，他也是神。他身为人子的时候，他的身体是会累的，他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当他能够在他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肯愿意为这个瞎子停下，是对我们，对你来说可能不是就是很简单的，但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啊，我们不是不愿意怜悯人，我们都愿意怜悯人的，我们都愿意帮助人的。但是当你怜悯人和帮助人需要到你的时间跟精力的时候，哇，你就知道什么叫厉害了，够力咯，就不要了，你就会考虑了，对不对？不容易的怜悯人，因为他会需要你的时间，需要你的精力。你要知道耶稣当时候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不是一两个的，是几百个的人都需要耶稣的帮助。想想看啊，有时候你知道吗，有时候陈主任牧师来，李建安博士来，林志信博士来，一来的时候啊，每个人就抓住他问问题，你知道他们上课的时候，你想想看，现在是好几千个人跟着耶稣，哇，一大堆，第一很多神学问题要问啊，那些喜欢神学的问他神学问题，有需要的就告诉耶，就向耶稣求， 有家庭破碎的，每个就找耶稣谈了。耶稣是那个大牧师，耶稣你知道我的家庭什么？你看他是很累很累的一件的事情啊，真的。所以你们知道吗？做牧师是会做到有一天突然间精神病院啊，休养几天再出来的，你们知道吗？因为很多压力的啊，所以耶稣他就停下来，他为了这两个的下子，因为他们喊叫，耶稣就为他们停下来了。耶稣是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当我们愿意不愿意，就是当我们不愿意就是舍我们的时间跟精力的时候，耶稣是不一样，耶稣是愿意为他们停下来，问他们他们需要什么。第33节的时候，他们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亲爱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瞎子从来没有埋怨上帝，他们是瞎子。这两个的瞎子也没有憎恨上帝，因为他们是乞丐穷。这两个的瞎子依然对上帝是充满信心的。你看到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来到耶稣，上帝所差来的耶稣的时候，他们是如何谦卑的说，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他们是如何的谦卑的来祈求，这就是我们应当要有的祷告的态度。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我穷，你向上帝发脾气，你困难，哇，你埋怨上帝，不是的。这两个的瞎子不是这样，他们说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34节的时候，耶稣就怜悯，动了慈心，和本来是翻译是动了慈心，怜悯他们，摸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立刻能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成为了我们每个的人的榜样。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否也能效法耶稣来怜悯人？我们很容易就是去批评那些个群众。哎，他们就是没有怜悯的心，他们就是这样。但你要问，你真的会去怜悯人吗？你真的会去爱人吗？还是其实我们也就是那群众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需要的话，你们要记得，你们要向耶稣求，不断的向他求。耶稣现在在哪里呢？耶稣现在天上的宝座上，他依然是能够听我们的祷告。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说，凡求医治的他一定医治，凡有困难的他一定拿掉。但是上帝一定给的应许的就是他的恩典是足够的，这是他的应许。他应许他一定与我们同在，无论任何的困难，他一定与我们同在，他一定帮助我们度过每一个的难关。就算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上帝也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有一些的应许，我后来要告诉弟兄姐妹，在生命记31:8，你就可以看到摩西就说，耶和华必在你们前面行啊，像以色列人说，我们就是这新的以色列，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他不撇下我们，他不丢弃我们。就算我们家破人亡，耶稣还是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16:33，耶稣就告诉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说会把苦难拿掉，但是耶稣应许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要我们的心安在他 的怀里，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他已经为我们得到永生。耶稣要我们安心，耶稣会看顾，他会保守我们，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行。总结今天的正道，当我们无助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像这个的瞎子一样，效法他们一样，不断的祈求。当有人叫我们静止安静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努力的祷告。我们一个人是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另外一个跟我们是同样处境的瞎子，一起的祷告，一起的鼓励，一起的彼此的推动，来到耶稣的面前。 然后凡事要耐心的等候。就像这瞎子，他不是成为瞎子一两天的，他耐心的等候，主的时候到了，主若愿意的，主就一定会解救他们。以这样的谦卑的态度来到主的面前祈求。现在我们把我们的困难，我知道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困难，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就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耶稣求。 Bring all your difficulties and suffering before your Lord. 主 glory, 贵奉你的工人，你拍拍一下他有在吗？你的工人 OK。I forgot your name. Bring all your difficulties, all your sorrow to Jesus. Okay. 我已经找不到老师，就是教导他们，好好的牧养他们了。你们如果有人有愿意兴起的话，你们可以牧养他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没有我们的困难。Bring all your difficulties to Jesus. Don't give up praying. 不要停止祷告。我们现在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如果你没有困难的话，你感恩，你为那些有困难的人祷告。金水大哥他星期一要在入院了，然后星期二，你看我看日期啊，我写下来了，星期一入院，对，星期一入院，对不对？金水大哥，星期一入院，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们为他祷告。你们要探望的话，他的话不要星期二探望他，因为他应该是蛮累的。等他好一点的时候，然后我们为他祷告，为江慧祷告。大姐要动手术了。大姐她的脚，糟糕，她对不起啊，她本来不许我讲的，好像是。为他祷告好吗？因为如果他行动不方便的话，我们就少了一个战将。然后他能为他妈妈祷告。我昨天去探望他妈妈，他妈妈说迟早他要信耶稣的。感谢主。所以我们有很多人都有很多的需要，当然有很多人你们的需要我那个是不能讲出来的。但主知道，要不断地向他求。你没有困难的话，你为他们其他的人有困难的祷告。如果你不知道其他有困难的话，就是说你还是活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以至于你不知道其他人有困难，你总觉得自己有困难而已。或者就是说，我来教会只是星期天崇拜而已，从来这个的群体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只是来敬拜上帝的，但这从来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开声，我们祷告。来，默西啊，我们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虽然你现在不在地面上，你在天上，但你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心里。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许多弟兄姐妹真的是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困难。主啊，他们，你就叫他们有像瞎子般的忍耐，瞎子般的信心，瞎子般的恒心，不断的向你祈求。主啊，那些没有任何的患难困难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为他们向你感恩。主啊，你就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紧紧的跟随你。主啊，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无论任何的困难，你应许与我们同在，你就赐我们智慧，赐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关。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开恩，也叫我们能够伸出彼此关怀的心来关怀周围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现在我分你们成小组。